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3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官员说，一架军用运输机在苏门答腊岛一个居民区坠毁，造成至少20个人死亡。当地的媒体报道说，这架大力神 C-130 运输机在星期二的中午撞上棉兰市的两所房屋。棉兰是印尼的第三大城市。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这架坠毁的飞机在房屋的废墟中燃烧，冒着黑色的浓烟。医院人员和警方的官员说，从坠机的现场找到5具尸体，并且说死亡的人数很可能还会上升。目前还不清楚这架四引擎飞机载有多少人，也不知道被撞房屋里的人数。印尼军方的发言人说，这架运输机在附近一个机场起飞几分钟以后坠毁。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参与伊朗核谈判的人员不希望谈判在最初截止日期6月30号之后长时间的延期。但是这名官员说，谈判如果延期2天以上并不令人吃惊。他表示，目前谈判的内容比4月2号的瑞士洛桑协议要详细得多。那次的协议为最终协议设立了框架。这名官员是星期一在维也纳的一次简报会上说这番话的。此时是达成全面协议的自设最后限期来到的前夕。最终协议将限制德黑兰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其他问题还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准进入有疑点的设施。在星期一的简报会上，美国政府官员说，参与伊朗核谈判的世界各大国经讨论增加了行动计划的一个步骤，确保联合国的核查人员在有必要的时候能到德国有控制的授权。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如果在即将对希腊经济未来所做的公投中，选民支持他所反对的欧洲新一轮紧缩措施，他将尊重这个结果。但是他说，他的极端左翼政府将不会执行这些新的改革措施。欧洲债权人员要求雅典执行这些措施，以换取新的数十亿美元的救助资金。齐普拉斯星期一晚间在希腊电视台讲话的时候说，反对紧缩措施的抗议者们在雅典游行，人们越来越认为政府星期二将无法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贷款而正式违约。债务违约将意味着希腊可能从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退出。全球各地的股市星期一暴跌，希腊民众一早便开始面对关闭的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取款的新限制。雅典的股市正如其现金不足的银行将在公投结果出来之前关闭6天。布隆迪执政党保卫民主力量表示，尽管星期一举行的议会选举遭到反对派的抵制和国际社会的批评，该党对选民踊跃投票感到欣喜。保卫民主力量主席尼亚邦达说，布隆迪的选民无视反对派鼓励抵制选举的呼吁，因为他们要民主，不要政变。据报道，参加星期一投票的选民人数不多。星期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这次选举表示严重担忧。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s your telephone number?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的电话号码是什么？这一课主要教电话号码和办公室里的用语。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几个词句。
A receptionist
接待员。
A receptionist
这个词的拼法是 R-E-C-E-P-T-I-O-N-I-S-T.
She's a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here in Washington.
她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
Hi, Max.
Hi, Kathy. 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Fine.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She's a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here in Washington. She's their employee of the year.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er job.
Phone numbers.
电话号码
Listen and repeat.
首先，请大家跟着我们练习电话号码的说法。
1579 543-1579 543-1579 5388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是我们今天的访谈。今天我们的采访嘉宾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 Denise Collins， 他是盲人，他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学习一些词句。
Blind，
失明的，盲人。
Blind，
B L I N D，
Answer phones，
接电话。
Answer phones。Greet visitors.
接待来访者。
Greet visitors. Take messages.
记录留言。
Take messages.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ward.
祝贺你获得嘉奖。
Sometimes I schedule appointments.
有时候我帮别人安排会见时间。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吗？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Good morning, Ms. Collin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Denise.
Okay, please call me Kath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ward, Employee of the Year.
Thank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I'm a receptionist.
Who do you work for?
I work for Graham and Green. It's a law firm.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Well, I answer phones. I take messages.And I greet visitors. Sometimes I schedule appointments.
Anything else?
Most of my work is on the telephone. As you know, I'm blind. I can't see. So there are some things I can't do.
I know you do a wonderful job.
Well, thank you.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Denise 的工作都包括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Good morning, Ms. Collin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Denise.
Okay, please call me Kath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ward, Employee of the Year.
Thank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I'm a receptionist.
Who do you work for?
I work for Graham and Green. It's a law firm.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Well, I answer phones, I take messages, and I greet visitors. Sometimes I schedule appointments.
Anything else?
Most of my work is on the telephone. As you know, I'm blind. I can't see, so there are some things I can't do.
I know you do a wonderful job.
Well, thank you.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请大家跟着我们练习打电话时如何报电话号码。
Your telephone number.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It's 579-2602.
Yes,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It's 923-8371.
Yes,
that's right.
Interview.
接下来请听我们采访接待员Denise Collins 女士的第二节。Denise 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她住在维吉尼亚州 Bell Haven 的一个公寓里。现在请听这一节访谈。
We're talking with Denise Collins, Employee of the Year at Graham and Green. Do you live in Washington?
I live in Bell Haven.
Bell Haven? Where's that?
It's in Virginia.It's near Alexandria. We live in an apartment, my husband and I, and our children.
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Two girls.
How old are they?
Well, Rachel is 11 and Alex is 7. Here are their pictures.
Oh, they're beautiful.
Well, thank you.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Denise 的两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她们分别多大年龄？我们再听一遍。
We're talking with Denise Collins, Employee of the Year at Graham and Green. Do you live in Washington?
I live in Bell Haven.
Bell Haven? Where's that?
It's in Virginia. It's near Alexandria. We live in an apartment, my husband and I, and our children.
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Two girls.
How old are they?
Well, Rachel is 11 and Alex is 7. Here are their pictures.
Oh, they're beautiful.
Well, thank you.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 Max 重复。
Who does Denise work for? She works for Graham and Green. Where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Bell Haven, Virginia. Is she married? Yes, she is. Does she have any children? Yes, she does. She has two daughters. How old are her children? One is 11 and the other is 7.
Interview.
接下来是我们采访Denise Collins 女士的第三节。Denise 想当律师，她在夜校上课攻读法律。让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n office.
办公室。
An office.
这个词的拼法是 O-F-F-I-C-E.
A lawyer.
律师。
A lawyer.
这个词我们曾经学过，它的拼法是 L A W Y E R。
Law classes，
法律课。
Law classes。Night school，
夜校。
Night school。I want to be a lawyer someday。
我希望将来做律师。现在请听这一节访谈。
We're back with Denise Collins. She's the Graham & Greene Employee of the Year.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like talking to people. And I really like the people in my office, the lawyers. I want to be a lawyer someday. Right now, I'm taking law classes at night school.
That's wonderful.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re back with Denise Collins. She's the Graham & Greene Employee of the Year.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like talking to people. And I really like the people in my office, the lawyers. I want to be a lawyer someday.Right now, I'm taking law classes at night school.
That's wonderful.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现在我们来根据前面的采访回答 Max 提出的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What kind of firm does Denise work for? She works for a law firm. Does she like her work? Yes, she does. She likes her work. Is she a lawyer? No, she isn't. She's a receptionist. Does she want to be a lawyer? Yes, she does.She wants to be a lawyer.
Daily Dialogue, Leaving a Message,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电话留言第三部分。Susan 想给她的朋友 Bob 留言。
Oh, I'm sorry. I must have the wrong number.
对不起，我拨错号码了。这是打错电话时常听到的一句话。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这次对话。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Can I leave a message?
Sure, go ahead.
This is Susan Barnes.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Sure. It's B as in boy, A-R-N-E-S, Barnes.
And your number?
It's 555-3206.
555-3206.
That's right. Is Bob at the hospital?
The hospital?
Yes. Doesn't he work at the hospital?
No, he works in a bookstore.
Is this 555-9207?
No, this is 555-9270.
Oh, I'm sorry. I must have the wrong number.
那么这个 Bob 是不是 Susan 要找的那个人呢?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Can I leave a message?
Sure, go ahead.
This is Susan Barnes.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Sure. It's B as in boy, A-R-N-E-S, Barnes.
And your number?
It's 555-3206.
555-3206.
That's right. Is Bob at the hospital?
The hospital?
Yes. Doesn't he work at the hospital?
No, he works in a bookstore.
Is this 555-9207?
No, this is 555-9270.
Oh, I'm sorry. I must have the wrong number.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s Bob at the hospital?
The hospital?
Yes. Doesn't he work at the hospital?
No, he works in a bookstore.
Is this 555-9207?
No, this is 555-9270.
Oh, I'm sorry. I must have the wrong number.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本星期的问题要问有多少？一共有三个问题，请大家仔细听，我们在下星期公布答案。
This week's question is how many? Listen carefully. How many?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the next show. Question number one. How many states are t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many states are t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Question number two. How many holes are there in a golf course? How many holes are there in a golf course? Question number three. How many children are there in the average American family? How many children are there in the average American family? We'll answer these questions on our next show.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有多少个州？第二个问题是高尔夫球场有多少个球洞？第三个问题是美国的家庭一般有几个孩子？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 Max 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at's your telephone number? Thank you.
Max 问你的电话号码是什么？那么你能不能用英语说出你的电话号码呢？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电话号码和办公室里的用语。例如，问别人电话号码是什么，要说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吗？回答别人时说 It's 5794602。今天的主要对话是采访 Denise， 我们先听第一节。Denise 谈她的工作。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Good morning, Ms. Collin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Denise.
Okay, please call me Kath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ward, Employee of the Year.
Thank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I'm a receptionist.
Who do you work for?
I work for Graham and Green. It's a law firm.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Well, I answer phones, I take messages, and I greet visitors. Sometimes I schedule appointments.
Anything else?
Most of my work is on the telephone. As you know, I'm blind. I can't see, so there are some things I can't do.
I know you do a wonderful job.
Well, thank you.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Denise 还谈到了她的家庭。
We're talking with Denise Collins, Employee of the Year at Graham & Greene. Do you live in Washington?
I live in Belhaven.
Belhaven? Where's that?
It's in Virginia. It's near Alexandria. We live in an apartment. My husband and I, and our children.
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Two girls.
How old are they?
Well, Rachel is 11 and Alex is 7. Here are their pictures.
Oh, they're beautiful.
Well, thank you.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Denise 说她将来想做律师。
We're back with Denise Collins. She's the Graham & Greene Employee of the Year.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like talking to people.And I really like the people in my office, the lawyers. I want to be a lawyer someday. Right now, I'm taking law classes at night school.
That's wonderful.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n 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几位节目主持人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有人闯进了 Boris 的公寓。下面请听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guys.
Great show. Hi, Elizabeth. How was your visit to Boris's lab?
Interesting, but I can't talk about it.
Oh, a secret, huh?Hello? Yes, it's for you.
Hello? Yes, I see. What? Did they take anything? Uh-huh. Oh, no. Okay, I'll call you back after the show.
What happened?
Someone broke into Boris's apartment.
Is he okay?
Yes, he's fine. He wasn't there, but they really tore up the place.
Did they take anything?
He's not sure.They didn't take his TV or computer, but they really made a mess. They seem to be looking for something.
Elizabeth 说她参观了 Boris 的实验室，但是由于保密原因，她不能随便谈论那儿的情况。就在这个时候， Boris 给她打电话，说有人闯入他的公寓。闯入者没有偷走他的电视或电脑，但是把公寓弄得乱七八糟。他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好，下面我们再听听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guys.
Great show. Hi, Elizabeth. How was your visit to Boris's lab?
Interesting, but I can't talk about it.
Oh, a secret, huh? Hello? Yes, it's for you.
Hello? Yes, I see.What? Did they take anything? Uh-huh. Oh, no. Okay, I'll call you back after the show.
What happened?
Someone broke into Boris's apartment.
Is he okay?
Yes, he's fine. He wasn't there, but they really tore up the place.
Did they take anything?
He's not sure. They didn't take his TV or computer, but they really made a mess. They seem to be looking for something.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印度尼西亚官员说，一架军用运输机在苏门答腊岛一个居民区坠毁，造成至少20人死亡。当地媒体报道说，这架大力神 C-130 运输机于星期二中午撞上棉兰市的两所房屋。棉兰是印尼第三大城市。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这架坠毁的飞机在房屋废墟中燃烧，冒着黑色的浓烟。医院人员和警方官员说，从坠机现场找到5具尸体，并说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目前还不清楚这架四引擎飞机载有多少人，也不知道被撞的房屋里的人数。印尼军方发言人说，这架运输机在附近一个机场起飞几分钟之后坠毁。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参与伊朗核谈判的人员不希望在截止日期6月30号之后延长时间。但是这名官员说，谈判如果延期两天以上并不令人吃惊。他表示，目前谈判的内容比4月2号的瑞士洛桑协议要详细得多。那一次的协议为最终协议设立了框架。这名官员是星期一在维也纳的一次简报会上说这番话的。此时是达成全面协议自设最后期限到来的前夕。最终协议将限制德黑兰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谈判人员一直对谈判的细节守口如瓶，但是据信症结问题包括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的权限，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速度等。其他问题还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准进入有疑点的设施。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如果在即将对希腊经济未来所做的公投中，选民支持他所反对欧洲新一轮紧缩措施，他将尊重这一结果。但是他说，他的极端左翼政府将不会执行这些新的改革措施。欧洲债权人要求雅典执行这些措施，以换取新的数十亿美元的救助资金。齐普拉斯星期一晚间在希腊电视台讲话时，反对紧缩措施的抗议者们在雅典游行，人们越来越认为政府星期二将无法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贷款而正式违约。债务违约将意味着希腊可能从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退出。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博努瓦科维在巴黎对法国一家金融日报《回声报》说，希腊从欧元区退出的情况不幸不能被排除在外。布隆迪执政党保卫民主力量表示，尽管星期一举行的议会选举遭到反对派的抵制和国际社会的批评，该党对选民踊跃投票感到欣喜。保卫民主力量主席尼亚邦达说，布隆迪选民无视反对派鼓动抵制选举的呼吁，因为他们要民主，不要政变。据报，参加星期一投票的选民人数不多。星期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这次选举表示严重担忧，他曾敦促布隆迪推迟选举。负责官员说，投票过程顺利，投票站于晚上关闭。但居民们说，尽管戒备森严，在首都布琼布拉可以听到枪声和至少一次手榴弹爆炸，没有关于伤亡的消息。尼亚邦达否认有关投票人数不多的说法，他表示布隆迪人想要民主，所以踊跃投票。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艘运载外国活动人士的船只，他们星期一试图冲破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军方说，星期一将这艘船送到了阿什杜德港，并表示将把船上的活动人士移交给移民当局驱逐出境，没有关于发生暴力的报道。活动人士说，这艘船属于一支船队，另外三艘船改变了航线，以避免与以色列海军遭遇。他们表示，船上有一名阿拉伯裔以色列议员和前突尼斯总统马佐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呢，中国军方宣布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天安门阅兵安排，并且透露接受阅兵的方队将新增老元素等等。有分析称，这是中共首次举行非见证纪念阅兵仪式，更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首次阅兵，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展示。那么中共为什么挑选抗战胜利这个时机来出动豪华军阵？这传递出怎样的军事、政治和外交信息呢？另外，中国人大常委会上星期审议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那么对宪法宣誓就职对于政府管理和政府运作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林峰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林峰。
伊朗核谈判在6月30号期限前达成协议的前景渺茫，以克里国务卿为首的美国代表团星期一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举行了会谈。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缺席，他星期日晚上离开维也纳回国磋商，预计星期二返回。克里和扎里夫星期天会晤了几次，克里还会见了其他五大国的代表。伊朗、美国和欧洲代表团的官员星期天承认，伊朗核会谈很可能会在星期二期限过后继续进行。由于欧洲不再注入新的资金，希腊金融危机恶化，缓解危机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天在全国电视上宣布，银行和股市从星期一开始关门6天。希腊银行星期一早上关门，很多自动提款机里没有现金可提取，不过养老金的发放不在资本控制之列，很多退休人员星期一大早在银行排队但空手而归。希腊星期一将说明如何发放养老金。欧洲债权人没能就目前现金换改革的救助协议条款达成一致，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没有协议，到星期二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贷款利息的最后期限时，雅典可能会债务违约。中国等57个国家的财长和代表星期一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协定签字仪式。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了这一协定。这次没有签署协议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各国代表，对他们表示欢迎。亚投行的创始资金成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提供其中的将近300亿美元，拥有25%以上的表决权。印度和俄罗斯是亚投行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一些人把亚投行视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对手。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理由是担心亚投行管理和透明度以及公平性，以及该行能否遵守环境和劳工方面的高标准。华盛顿曾试图说服非洲、欧洲和南美的很多盟国不要加入亚投行，但没有成功。突尼斯当局正在寻找海滩枪击案可能存在的同谋，38人在这次枪击事件中丧生。突尼斯内政部发言人阿罗伊星期日对记者说，海滩枪击事件虽然是一名突尼斯激进分子单独作战，但有关官员确信他预先得到了帮助。阿罗伊说，已经找到这名凶手的手机，而且对其家人进行了讯问。枪击案的很多死者是英国公民，此外还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在英国参加了欧洲最大型的露天演唱会之一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并发表演讲。达赖喇嘛谈到道德教育等问题，有人问他，如果他不能做喇嘛，那么他会选择做什么？他回答说，很想当一个拖拉机手，因为他喜欢务农和机械。达赖喇嘛告诫听众不要放弃对幸福的追求。 达赖喇嘛办公室说，达赖喇嘛从6月27号到30号对英国进行4天访问，但不会与任何政府官员会晤。中国反对各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接触。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中国军方宣布了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天安门阅兵安排，并且透露接受阅兵的方队除了陆海空二炮之外，还将新增老元素，这就是包括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队伍，甚至有抗战老兵、支援民兵等的子女代表团。有分析称，这是中共首次举行非见证纪念阅兵仪式，更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首次阅兵，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展示。那么中共为什么挑选抗战胜利这个时机来出动豪华军阵？习近平要通过这次展示传递怎样的军事、政治和外交信息呢？各方又是如何反馈这次部署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刚才在岛屿里说到这次的这个阅兵呢是想传递怎样的信息，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我们先谈一谈这个政治方面的信息。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您认为的这次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两年他这来以来呢首次的这个阅兵仪式，同时呢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呢没有用建政来进行这个阅兵的时机，而是采用二战胜利纪念的这个时机，那么它传递的是怎样的这个政治信息？
其实我查了一下，就是先到现在，从这个49年到现在呢是有14次阅兵，当然主要都是在国庆日或者是尤其是五逢十这种所谓大典的时候进行，但是在51年的8月13号，这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有一个由周恩来签署的通告，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抗日战争胜利日为9月3日。那也就是说，这60多年从来没有把这个日子当做一个什么纪念日，因为我们过去都不知道，只是这次查才知道，哎。原来早就有这么一个抗日战争胜利日，那么到底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个用这么一个历史事件来作为这个日子，我觉得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或者说主要是出自国内的政治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日子已经被冷落了60多年，突然把它拿出来，那就是因为今年需要，但是今年这不是一个整五整十的这个国庆，所以呢，他没法用这个话题来阅兵，所以他只能选择这个抗日战争这个话题。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所谓这个有一句话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注意到，这个我们最高领导人是比较偏爱这种仪式化的动作。哎，我们看这个这几年来啊，他那个比如说他这个举行北京文艺座谈会来对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什么新古田会议来对应老古田会议，然后又去这个参访这个遵义会议旧址等等等等。我觉得他比较善于就是用这个历史的服装来进行一种包装，来演出当代戏。 所以呢，我想这个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爱好，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阅兵也是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历史题材拿来为现实服务。那么当然这个军事啊外交这些都是政治的外延，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当然它具有宣示中国的军力，然后这个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甚至于震慑比如日本和这个南海的这些邻国等等等等，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阅兵还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看这个从最高领导人上台到现在，对军队的这个整肃和人事的布局都没有完成。我们现在看只拿下了一个徐才厚，但是另外一个老虎的迟迟到现在拿不下。还有现在军队中的将领可能这个估计在三分之二左右，恐怕还是这个前任主席这个留下那个时期留下的将领。那么他们对于现任领导人的忠诚度如何，现在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呢，我看这个军队的反腐或者以反腐进行的这种人事调整到现在来讲还没有完成。所以呢，我想可能通过这个活动呢，通过这个阅兵呢，可以就是树立这个最高领导人作为自毛泽东以来这个最高军事统帅的这种地位。那这个呢，对他的就是提高军队对他的这个拥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从国内的这个政治来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三十多年来这个由于政治体制没有改革，所以这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社会的分配严重不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但是呢，利用民族主义是可以提升对政权的向心力的。所以我想这个通过这个阅兵来激发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这个对于他们这个提高对用政权的这种拥戴的这种倾向，我觉得这也是有作用的。我先分析到此。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斌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刚才张先生谈到呢，就是说以往是作为见证，尤其是他一个整数，像是五年十年来进行这个阅兵，那么今年不逢这个五年十年，那么只好用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个时机来进行阅兵仪式。那么我想问您，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在今年好像特别希望做这么一次这个军事的这个展示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您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是习近平先生呢，就是这个失去了人们对他的一个预期，就是他的治国理念里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现代的政治文明的因素，他都需要通过在旧的那个历史的这个里面去寻找他的一个政治的这个支点，所以他开所谓的新古亭会议啊，延安整风运动纪念会啊，或者是跑到遵义去开遵义的这个会议的纪念活动啊，到现在这个抗战的这个活动，可以反映呢，他一直想寻找一个就是强化中共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因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历史的基础之上，这个历史就是说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但是呢，这个历史你首先是要正视历史，还是继续利用一个虚构的历史、虚构的一个神话来欺骗这个老百姓呢？这个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那么抗战纪念这个活动是中国人的一个近代史、现代史上面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伤害，所以能够纪念这个活动，从这个意义来讲是非常有这个价值的。但是要纪念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去正视基本上的这个历史。那么抗战这个历史一旦这个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基本上的这个事实，那就是共产党当年从这个江西这个逃亡出来是他内斗的原因，还是他抵挡不了国民党军队对他的这个攻击，还是他所号召所宣扬的一样一个是北上抗日， 那么在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是利用了这个日本的侵华，给自己在后方啊建立军队啊这个奠定了一个基础啊，还是呢这个他也在抗战中间是他所讲的是针灸抵制啊，所以这样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历史事实，通过他这个纪念活动呢，就重新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关注。
嗯，
但是呢，就是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所宣扬的那样吗？对吧？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就问过一个啊新四军的一个高级的一个官员啊，可以说是一个将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参加新四军呢？啊，他说我当然是抗日吧。我说你抗日抗了什么日啊？你杀了多少这个你们的师，你们的这个杀掉了多少日本兵呢？他当当就傻掉了啊，他当当就没办法啊，这个回答上来。那八路军不也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么我整个日本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侵华的部队，有多少人是中国人啊把他们打巴的？有多少人是苏联红军把他打巴的？啊，那么在中国人打败的这个人数里面，多少是国军，啊，多少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那这些基本的事实先搞清楚，那我们再知道纪念抗战的时候，我们首先纪念谁？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的基本事实在这里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个抗战纪念活动能这个面对这个历史吗？那面对这个历史，你中共搞这个活动？那你如果知道羞耻就知道了啊，这是自取其辱。因为这一段抗战活动，你不但你不是这个主体，而且你是利用了这个抗战活动给自己壮大，给自己后来进行内战啊，进行这个在抗战以后进一步的伤害在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民生，进一步伤害国内的这个国体啊，所给了自己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这样一等历史你能敢面对吗？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它和政治它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它是建立在一个他认为只有不断的制造谎言才会呢变成真理，才会欺骗老百姓。但是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今天是一个网络时代，今天是一个人们的资讯，尽管在你的讯息系统之下你仍然可以封锁，仍然可以压制，但是很多资料都已经查出来了。我早几天在网上微信上面流传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数字啊，说是这个啊整个的过程中间几十万这个侵华的日军中间，那共军所打下的人数啊，打下的这个日本的人数，侵略日本的人数少的简直是可怜。所以这个数字没有，并不是一个学术的机构发布的啊，它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还值得这个进一步去追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抗日之中间所宣扬的是所谓中流砥柱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利益呢抗战所崛起的一个政治力量。所以他这个历史如敢不敢面对，我觉得他整个抗战最终的结果是自取其辱。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是，请讲。
啊，好的，我主要讲三点。第一，就是说我认为这次的阅兵是一场充满政治或者外交目的的一场活动，根本就不是为了庆祝二战的胜利。为什么呢？如果大家请主持人和嘉宾都广大的听众观众都想一下，如果中国和日本的中日两国的关系如果处在良好的状态，中国会不会搞阅兵？就是说二次大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搞阅兵呢？因为那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还很好，现在两国因为钓鱼岛和其他一些问题产生了矛盾，甚至关系很恶化，所以要搞这个阅兵。我认为是一场闹剧式的活动。如果我们政府总是出于意识形态或者只是某种目的的考虑来搞这种活动，这样就不好办。因为我可以想想，就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很坏，当时是敌对方，所以我们就说俄国占领了中国多少领土。现在呢，连这个连提都不提了。所以说，这是我认为是一场政治或者外交上的一种闹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请嘉宾呢过一会儿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韩国人庆祝抗日胜利是8月15号，它是光复节，为什么中国要定在9月3号？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想向嘉宾和广大的听众观众提这样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资格庆祝二战胜利？大 家想想，我们中国是二战的胜利国，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没有得到日本一分钱的赔偿，而且我们的领土因为24次世界大战，这个美苏和这个英等列强们还做了个交易，俄国人这个让外蒙古独立了，脱离了中国，我们而且苏联还占着这个旅顺口，就是说我就想问问，我们中国真的是二战的胜利国吗？
好，
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很好的问题，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
好像是跟这个日本的这个就是投降有关，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受降的日子吧，就是他提到的那个，但是具体怎么样我还要再核对一下。
那另外呢，就是说他说中国有没有资格庆祝这个二战的胜利，因为中国从这个胜利中显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那么只有这个就失去的这样一个份啊，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中国这个如果说啊这个纪念这个日子，我觉得还是必要的。那么就是纪念这个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胜利日啊，作为这样一个纪念，中国确实呢是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是呢中国并不是主战场，这个真正的主战场连毛泽东自己在50年代他也承认，他说我们中国就是一个支队，这个真正的主战场应该还是这个美英苏这三个国家，他们打的是这个主要的战场。中国大陆从我们这个受教育开始就一直在说蒋介石是这个消极抗战，然后呢抗战一胜利他就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这是我们在上小学上中学时候所受到教育。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其实你从这个战争的这个历次的战役，主要正面战场的战役以及它的伤亡人数上，其实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那么国民党这个中国国民政府他领导下这个国民革命军，他打了多少22次大型的会战啊，1117次大型战斗，还有很多小型战斗，死了大概伤亡大概是400多万人。那么当然这个日军也有这个40几万的损失，而且这个殉国的国军将领啊现在大概有200多人，那么这个被国军打死的日本的将官有126名。那你再看中共这边，据说是有一个数字是中共大概阵亡了16万人，然后失踪了8万多人，那加起来就是25万人左右，然后中共损失了1名将官，就是左权，中共打死了1名这个日本的将官，就是阿部圭秀，就你比较这个规模，你就可以看出来究竟谁这个抗日战争是以哪一方为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从数字说话就可以了。谢谢。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国股市的奇观以及北京市政府迁出京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